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美军招募中心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五名美国军人丧生。枪手阿普杜阿奇兹的背景以及为何能够取得火力强大的枪支正在受到调查。而之前南卡莱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会的枪击案，枪手鲁夫的种族歧视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引发了对于邦联起的争议。枪击案呈现了美国社会哪些问题呢？而为什么这些枪手能够轻易的取得枪支？美国年轻人是如何受到互联网上各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死伤惨重的枪击案频频发生，究竟要如何防治？今天这个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您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杨晨，杨晨您好。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龚小夏博士啊，我们看到这一次查塔努加的枪击案是发生在军方的招募中心，这是一个军方的设施，为什么这些军人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却没有办法来防止或是保护自己呢？
这要说一下，这个军方的招募中心呢，不是军人设施，因为你在美国要去超市，要去这个商场买东西，你经常能看见有一个挂着美国海军、美国陆军，那就招募中心。他们这些招募中心的设施，一般都是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尤其是商业区。所以呢，在里头呢，1992年通过的法案就是说，在里头工作的人员不要配枪，以免呢，因为枪支走火呀，或者出什么问题呢，就引起周围民众的伤亡，这就使得减少这个出事故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些地方呢，跟军事，你要跑到军事设施里呢，都人人都带枪，不见得人人就说很多人有枪，但是呢，这是在商场，就跟一个商店一样的。所以你要看它的发生的枪击案是在一个商场里头。
是，那我们知道像美军的设施或者是驻点呢，是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枪手或狙击手的一个注目的。那在这样子他们又不能够配枪的情况之下，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现在都在美国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让他们配枪，是不是可以就是增强一些保安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两难的状态。因为呢，如果你在里头荷枪实弹的话呢，那么很多人走过说我就会没有一种很这种亲切的感觉，不愿意走进来报名。那么你要是不荷枪实弹的话呢，现在恐怖主义特别这种就是他们叫 lone wolf， 就是单独的这种杀手的情况在出现呢，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所以呢，美国的也是立法机构都在辩论这个问题。
是，说到立法机构，我们知道梁晨你是主要跑国会的啊，那我知道最近你也做了一个这个新闻报道，是关于这个美国的枪击案频发，这个在国会里面讨论的枪控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所做的这个报道，然后我们再回来进行讨论。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梁晨的报道。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16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五名军人死亡。今年6月，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堂枪击案造成9个人丧生。最近几年，另外几起人们还记忆犹新、造成严重伤亡的枪击事件，还包括2013年华盛顿市海军研究机构造成12人丧生的枪击案，2012年科罗拉多州一家电影院枪击案造成12人丧生、70多人受伤。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名小学生和6名教职员工丧生。近几年的枪击案多数是凶手一人持枪作案，造成多人伤亡。每次这类枪击事件发生后，都会引发是否应该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的讨论。国会近年来推出的扩大背景调查、禁止攻击武器等法案都未能通过。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在今年初的一次枪支控制集会上告诉美国之音，最大的阻力来自全国步枪协会。
全国步枪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在阻挡通过切实可行的控枪法案，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在选举中，主张枪支控制的候选人往往会遭到全国步枪协会的抵制。该组织的总裁拉皮埃尔最近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们将选出下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但绝对不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难以通过。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美国之音国际的杨晨的报道。杨晨，请介绍一下在国会里面讨论枪支管控的一个情况。
对，今天应该是就是这个科罗拉多州电影院的那个枪击案的凶手詹姆斯·霍尔姆，他当时被判有罪，他原来他是以这个精神问题申诉无罪，当然他是被判有罪。那今天好像是就要决定是不是要对他处以这个极刑。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也都是2012年发生的。那个电影院里他冲进去就拿，也是这种那种叫什么 AK 什么什么枪，还拿的好像还扔什么手榴弹之类的。对，
冲锋枪
都是这种火力非常强大的这个武器。那么还有就是2012年，其实我觉得大家最让人难忘的就是2012年的这个桑迪胡克小学，那是在12月份发生的。20个小学生都是五岁到6到7岁的小孩，还有6个这个教职员工死亡。当时其实我们还记得这个2012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白宫奥巴马总统出来就组织了一个任命这个副总统拜登组织了一个叫做这个枪支控制的这个行动小组。当时白宫是雄心勃勃的，提出了18项这种立法上的提案，还有20多项行政命令的手段。就而且当时这个在全国也是因为这些小孩的这些形象你知道吗，在电视上每天都在放，20多个小孩就这样丧生在这个一个也是精神有问题的这么一个人的枪下。所以当时的美国民众我觉得这个情绪也都是觉得这个枪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对于这个枪支的控制。所以当时国会也是提出了一些比如说恢复这个2004年失效的这个叫做攻击性武器禁止攻击性武器，对，
就是说杀伤 assault weapon， 就是那种杀伤性杀伤力比较大的，比如说
对他用的这个冲锋枪这类，
就是冲锋枪。
但是这个法案呢是在2004年失效了以后，国会也没有去管它。所以这个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范斯坦，他是一个比较积极推动这个枪支控制的一个参议员，他推出的一些法案，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扩大这个叫做背景调查的法案，但是都在2013年上半年都失败了。所以呢这个事件其实对现在就影响就很大。所以这次这个查尔斯顿发生这个枪击案以后，还有当然这个这个军事招募中心这个是刚刚发生的，我就看了很多文章，有人就说因为2013年的这个事件以后，他们说20个无辜天真的小孩子的死亡都没能推动这个有关的立法。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查尔斯顿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不是说这个枪支控制奥巴马总统在第一时间出来讲话，他有2点比较引人注意，一个就是说种族歧视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枪支管制。他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在世界上这个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这么容易能得到枪，这种死伤这个很多人的这种惨重的枪杀事件不断的在发生，我们不能说接受这个现实。但是这一点呢他讲了这2点比较重要的，后来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就说邦联那个旗，最后把南卡也把通过了这个法案，把这个邦联取下来。我们再看一些就是过去在前几年2012年2013年比较在积极推动这个枪支法案的议员，也都没有太出来谈这个枪支问题，或者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包括这个民主党里在参选这个也要参选总统这个桑德斯参议员，过去
他是拥枪的，民主党的桑德斯参议员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曾经多次站在拥枪法这一边。
对，所以他的那个立场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就说他是个很左的人，
对，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对，但是这个方面还是很自由派的。
对，他说是这样，他很简单，他说我们福蒙特，因为福蒙特但是家家都有枪的，
对，
他说我们福蒙特的持枪者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大杀人。
还有这个国会里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小夏应该很熟悉，就是西维吉尼亚那个参议员，这个
Joe Manchin
特逗，他当时出来记不记得他竞选的时候，他的那个竞选广告你知道吗，是端着一支枪，就是那个形象一般来说都是这个我们觉得是民主共和党的参议员共和党议员出来竞选，他会哎呀举着枪说我支持这个拥枪啊什么什么的，结果他出来那个竞选广告拿那个枪，就是那个反差是很大的，因为人们就觉得他很有意思，说一个民主党人出来，
他另外还有很有意思，他不光是打枪，他有一个广告中的靶子打的是 美国环保总署。
对，
他的环保，
对，他的立场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民主党人不大一样。不过说到这个用枪权，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本来就是没受到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的保障的。但是我想请教这个光侠的博士，就是说到底。刚才我们也讲到火力比较强大冲锋枪之类的拥枪，大家拥到多大火力的枪，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枪手这个阿奇兹，他在作案的时候他是去两个 美军的招募中心，他是一边开车一边用这个冲锋枪扫射的，并不是小型的那种枪，所以他的火力是很强大。你即使是你在房屋里头的，他们会死伤的人都是在那个房子里头的，也没办法做反击。那么今天看到报道是说，这个阿奇兹的朋友表示说，他的枪从哪来的，是从网上买来的，一个叫 Armlist 一个网站呢，购买了这个 AK-47 的步枪、AR-15 的步枪，还有手枪等等的啊、哦。那么FBI 探员也说，当场在这个把他击毙了之后，在他车上也发现了这些步枪跟手枪，所以拥枪权没有错，是可以拥有枪的权利，但是要拥有到火力多大的枪呢？一般的平民适合来拥有这么大火力的枪支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他现在拥有枪，比如说 AK-47， 这是火力很强大的步枪，但是呢，这个半自动，也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下射九发子弹吧，是，而且是半自动，关键是你一次一次一次就不能连发。那个全自动呢，那是半自动是合法，全自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它有一个这个限制。那么它这个步枪是用来打什么呢？就这样的火力枪打猎的人呢、用来打熊打鹿打等等，就是说这个杀伤比较大的这个动物。现在拥枪权很大，和那个反中间和反拥枪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说所有这些杀人者，不错，他们都是有枪，美国有2亿条枪，也就是说他们是美国持枪者中间的百万分之多少多少，但是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有精神病或者精神问题。那么是将这个我这管制的这个限制在，就是说这几亿两亿一亿拥枪者手里的那里呢，还是将限制放在这个有精神病患者手里，是背景调查就限制他们买枪，或者是这个让他们家庭，就是说对，就是鼓励家庭来举报他们这么限制。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是说美国的，因为美国的精神病那个管制法律也是非常很难平衡的。一方面你说这个精神病人到处去侵害人家，或者有可能侵害，他天天威胁人家，你是不是要管制一下？但是另外一方面说，他可能还没开始打，他只天天胡说八道，那么这是言论自由，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因为他的言论你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呢，这个中间呢，美国就在这一个做一个法治社会，他需要平衡很多方面的考虑。
是在我们来讨论这个关于个人的本身意识形态或是他的精神状况的这个讨论之前，我想来再请教杨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康乃狄克州的一个机械系的学生，18岁，他用一个无人机做了无人机上面装了一把半自动的手枪，然后还发射了很多的这个射击那所以说这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美国的一个航空的这个FAA 就讨论说这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令。当然呢，这18岁学生为什么能拿到枪而且把它装在上头去做发射的动作，是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我们知道去年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无人机掉到白宫里面去，也有什么飞机飞到国会什么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很多不同的科技的一个融合之下无人机加上了武器加上枪支，是否会对美国的个人安全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这个威胁呢？
当然这个无人机应该是这个问题是在像华盛顿的上空是不许飞的了，所以像那次这个掉到国会草坪上的那个人，他那个不是无人，他自己驾驶的一个小飞机就落在
滑翔机，
对，滑翔机呢叫，对，就是在上面装枪，那我觉得应该也是违反了某些法律。但是你刚才谈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个人拥有枪支的这个权利，其实没有人争论说现在这个第二修正案一定要遵守。就是奥巴马总统其实他也说了好多次，他说，我没有想要拿走这个第二修正案的权利。那现在这个就是说到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到底要拥有什么样的枪支？如果说是为了休闲的话，比如说或者说打猎的话，那猎枪就可以了。这个 AK 什么东西的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权利有多大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本身第二修正案本身也是很有争议的，这个我想那个宪法专家们都没有定论，都是在争论。我其实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前，我正好在听 就这个阿斯彭思想节前不久结束的有一场这个讨论，很有意思。那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个人叫艾伦什么格鲁，他就是在最高法院去辩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案子，一个是美国与就是芝加哥的这个枪支案，是禁枪这个法令是不是违反了这个第二修正案。实际上最后我们如果来看最高法院最近几年做出的判决，实际上是倾向于说一定要遵守这个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可是就是现第二修正案里是说的是火枪，而且有的人解释为他实际上说的是民兵，并不是个人，而且他说的这个权利是说你保卫国家的权利，不是说你个人的一个自由。所以那两个争论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两个人的观点，一个就是说这个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就个人拥枪权，那另外一个人就说，他说其实这个用第二修正案来维护这个拥枪权实际上是最近几年的事儿。过去的人们在谈到这个拥枪权的时候并没有老是拿出来这个第二修正案，所以他也这个另外那个反的这个人就说，他说第二修正案并不是说你非得保护你自己的个人权利，他觉得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利，还有就是说政府要反抗这个暴政，那现在是不是存在有这个危险，说这个暴政要压迫人民，就说这很多是争是可以争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你这个说这个第二你有第二这个修正案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枪支啊，就是拥有到，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枪支是你的是合理的？对，还有就是说禁枪的，那这个主张这个不是禁枪了，现在没有人敢提禁枪，主张那个严格控制枪支人就说，你看他们在做民调的时候，总是把这两个问题说放在一起，似乎是对立的，说你是赞成拥枪权呢，还是赞成更多的严格限制严格控制枪支？说你这样问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两个一定是你只能选一个。他说实际上不是，很多其实拥有枪支的人，他也觉得应该支持70%-80%的都支持说背景调查有什么不对的，是不是？还有
我也看到有一个
对，他是其实他支持了很多
Marine 退役的一个军人，他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他自己也说，他自己在家里也拥有枪，他也非常熟悉这些枪支，但是他是支持说拥枪权，但是有些管制的。我想请教一下龚晓华博士，所谓支持拥枪权的这些支持者，他也会支持某个程度上的一个管制权吗？
某个程度管制权是永远都存在的。那开始比如说你家里不能有大炮坦克，这是对武器的管制权是永远存在的。我当然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大炮，就是那内战时期的大炮也打不动了，是不是？但是作为一个纪念
品，你认识不是谁家里有 AK-47 的这些？
我们家就有我们家就有一支 AK-47， 我得打过，我不喜欢打，但是我们家有一支38大盖，一支 AK-47， 然后还有一支两支450手枪和一支这个特别小的手枪，所以我们家是有枪的。
那你可以讲一下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我不是
拿领到这些枪，
我去买枪就是这样，我去买枪，我提供两份证件，一份是我的这个驾驶执照有照片的，一份是我比如说我的车房屋的登记。那么两份有同样地址的证明呢，他们就说看你有没有犯罪记录，你有没有精神病记录，这上面都我的那个记录上都有。大概15分钟以后他回来说，好，你的记录是很好，因为弗吉尼亚是那个持枪最松的州之一，所以这是也有背景调查。那查完了呢，那么就好，你就可以买枪。但是呢，比如说你跟我一起去买，我买的时候我说，哎，我这支枪送给你啊，那我就犯法了。
Okay.
我只能给自己买，而且有这个犯法，他马上给你记在你的记录上，说今天这个人不能买枪，他要等24小时。也就是说，你不跟我一起来的时候，我才买枪，我悄悄再送给你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是基本的那个背景调查。但很关键，这里头就说所谓拥枪权，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很多联邦法律为什么通不过呢？因为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美国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跟福蒙特的参议员说，福蒙特的很多山民是人人家里有枪，那么犯罪率是非常低。那么你说你拿福蒙特跟芝加哥，特别芝加哥黑人区，一年打死500多人，那枪支犯罪非常泛滥。那么你要查那个枪支犯罪，那是犯罪，那本来就是犯罪。比如华盛顿的枪支犯罪也很厉害，那是为什么？但华盛顿，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我过了河，这他跟弗吉尼亚跟华盛顿一河之隔嘛，我到了弗吉尼亚，我可以把枪挂在身上大摇大摆走，只要我公开挂着，没人管我，是不是？可是，一过河呢，警察就要抓我。只要过的河这一过来，因为过到华盛顿，在华盛顿持枪就非法了。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要 包括西弗吉尼亚，他们的西弗吉尼亚是人人有枪的。那么在这种大城市的地方，你控制枪和在这个农村控制枪是不一样的。那么用联邦政府来统一立法呢，那自然会遭到各个地方的反对。你控制的太严了，遭到农村和小城镇地方的反对，你控制的松了，那又遭到大城市的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呢？经常谈不妥的缘故。可是在我看来呢，在地方上对枪支立法经常是通过是相当容易的。比如华盛顿的那个议员通通是这个就是市的议员，民主党议员，他们每次有人提出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都通过了。到最后甚至前几年他们通过是家里那个有持长枪是非法，结果最后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去，最高法院说这不行，是人家私人财产，你不能够非法，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处理啊，就实际上是一个很地方化的处理。那这也是大家在辩论中自由和这个自由和安全怎么平衡。
那关华博士，我想接着请教，就是你提到说这个核实他的身份，你说两份的证件，那现在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些像这两个枪手，一个是有他堂而皇之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就贴了很多跟种族歧视啊有关的言论。那另外一位还是可能曾经有出国，可能甚至可能跟一些激进分子有接触。那是否认为说以后在核实枪支的购买的时候，是否应该再更详细到说调查这个人的网络的使用或是他的一些个人的关系？
那是肯定做不到的，因为这是完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那么你要用言论自由用人家的言论来限制人家，因为自由是有代价的，自由社会肯定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地方。那么当你就说我们用安全理由来限制各种自由，尤其是限制思想和言论的时候，尤其是就当你开始说哪个思想言论是好哪个思想是坏的时候，你就赋予了政府以判断哪个是思想是好哪个思想是坏的权利，这个权利政府是完全不应该拥有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自由社会要付的代价。
是，那杨晨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像这个枪手还是一个穆斯林，而且是比较极端主义者，有人就认为说哎，穆斯林的社区应该负起责任，或者是你的这个教会或是你的这个清真寺里头的一些的神职人员应该要有一个守望相助或是向政府通报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们有需要来背起这个责任吗？对他们来讲是公平的吗？
我觉得他们可以自愿的去做这件事，父母也好，是这个教堂的牧师也好。但是如果说政府要求说你没有报告，比如说父母，你没有报告你的孩子某些行为，而他造成了这种他杀了几个人，或者说让这个父母背这个法律责任，可能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以做到。
美国不搞株连。
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言论的问题，说比如说有个人，他在这买枪之前就在网络上散发言论说我要买枪，我要去比如杀警察，或者说我就是要造成一些这个损失，滥杀无辜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这不算是言论自由了已经。
也就是有一个界限，言论和自由和人身威胁，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的限度是言论和行动之间，就在于你对人。
如果他是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说我明天要去杀某个人，然后我现在要去买枪，那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动机跟计划。但是如果他只是泛泛的说，可能并不会。
但我是同意，就是小夏刚才说的，是在美国真的是很难做到。我就记得现在就是美国要，记不记得说要统一发那个身份证？
对。
有多大的阻力，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其他国家的人非常难以理解，说那就发个身份证，因为什么？这个身份证里面有很多你的个人的资料，但很多人反对。还有这个投票的时候说要拿出这个对你的这个驾照来去验证一下你是不是，比如黄耀义，你到底是不是黄耀义？我记得我去投票的时候，我自己主动拿出来那个我的驾照，那人说不用不用。我
每个州不一样，我们州是需要的。我们州你要不是拿驾照，要不就拿一个选民证。
对，这也是最好像是最近开始的。
已经是有一些时间了。但是很简单，就州议会讨论的时候，当时讨论很多次，我有一次我还在场，他们就说，如果一个人不该投票的投了或者投了多次票，岂不是把人家的票给冲淡了吗？所以这是。也是问题。
是，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山东的邹先生，邹先请说。
喂喂，
你好。
喂，你好。虽然我不在美国，但是我很感谢两位嘉宾让我们了解这个美国人对箱子的这个观点。 我说说我对这个话题的想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有点远，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觉得中共很喜欢美国出这种事情，一来是可以转移这个公共的焦点，二来是可以教育中国人说，还好你们手中没有枪，看看美国多乱呢。在中国，虽然人民手中没有枪，可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手中不仅有枪有炮，还有飞机、坦克、航空母舰，甚至核弹。而且他们现在又有新的爱好，就是有事儿没事儿都爱开两枪，目标就是普通的百姓。更可怕的是，这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且是谁敢为受难者出头，通通抓起来。现在而且这个也是合法的了，谁让中国老百姓手中没有钱，腰里没有枪，背后又没爹呢？然后我突然想到夏俊峰，我觉得夏俊峰这些人很幸运，混在当下这个欢迎袭警的时代，他们可能当场就被枪毙了，根本就没有机会上法庭，也没有机会让我们了解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爱做梦的中国人啊，我深感到伟大的祖国真的是法制化了，并且效率也很大的提高了。 CCTV 可以快速的合法的独立审判，警察可以快速的依法独立杀人。
好的，陈同这些
中国人要老实。
谢谢您，谢谢您的意见，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让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刚才他提到说，中国人民因为没有办法拥有枪，所以只能任人宰制。小夏，你的看法？
这是任人宰割，是一个政权的时候，因为你有枪，也就是美国人民有枪吧，你也再也不能有过像政府那么多枪，这是不是一回事？但是呢，我想说一个，就是当年前苏联流行的笑话。就很有意思，当时苏联政府就在说你看他们那些人，就说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的思想比枪支武器比什么都更加危险。你知道有人怎么回答说，那好了，你把你们的武器给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思想给你们，大家都很好。
说这个思想，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杨晨哦，因为这一次当然很多人的说法是说，你怕有人来枪手来开枪打你，那如果你自己拥有枪的话，你就可以保卫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你觉得它合理的程度有多大？那像之前那个南卡发生黑人教会枪杀案之后，就有人说以后我要带枪上教会。上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日夜思考，我找不出答案来。因为这个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就是每一次这个枪击事件出来以后，你看都有一些这个就是坚决的那些比较。铁杆的这个用枪者说，教会可以为什么？如果是有人允许他们，而且甚至有人说那个牧师就是被打死那个牧师，他本身也是州议员，他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说在这些场合带枪，就有点说你看他自己有点像自食其果，当然这种话是不应该说的。但是就说这些人说，如果说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电台的主持人，他本身当然是持枪的，坚决支持这个持枪权，他就说，而且是个女的。他说如果这个人要是在我的教会他要进去，我们早把他打成网眼了，他就这么讲的。就这个话听起来很凶恶，可是当然他的意思说这些坏人我们要毫不留情的对待他。很多人都这样说，甚至在那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以后也都是这样说你要允许人们带枪。可是我就说拿我自己来说哈，我虽然不是这个瘦弱的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的，可是我在想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训练有素，能够很准确地判断出来这个是坏人，我掏出枪来我们把他打死，实际上是一种想象。你可以想那个电影院，就科罗拉多这个电影院，如果说那个人进去以后他端出枪来打，那个时候电影院是黑的，是没有灯的，如果说有几个人也掏出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就成了枪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是警察，你不是军人，我们怎么去判断我该打哪个人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很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现在美，但是说起来，就这个刚才这个听众，我刚才讲的有一点道理，就是说，哎，美国人这个他，我觉得他是对美国人这种拥枪权的权利的这种羡慕，就是说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尊重你这种拥枪权，这个是没有人毫无疑问的，我们都尊重这种权利。但是真的是说要全民武装起来，我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还是这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是，
因为人们说我。这个小夏经常说的一句话，说这个枪支是不是叫什么来着？
Equalizer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就让你我变成了平等的一个八，这个一米八的大汉和我这个就是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了枪，
对，
我们俩就成
平等。但是你要看你有的手枪还是不枪，
对，然后他又把我的枪又夺过去，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如果你去鼓动这个全民都拥有枪，也是很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美国现在其实都不止2亿支枪，可能私人有3亿多枪了已经。也就是说，我们在场每人平均下来都有一支枪。
这么说吧，就登记的枪。
对，
因为很多州是不要登记的，弗吉尼亚州我们家五条枪，
你们家的枪是不是都没登记？
不是，州法没要求登记，当然就没登记了。
对，
就是，
所以这个。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那等于是美国的平均人口是一人一支枪。
美国基本上是全民有枪。
当然，他这个拥枪的人是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吧，就是他们拥有多支枪，就像小夏家里有五支枪这样的比较 crazy 疯狂的拥枪。
没有，我有一朋友家里600支枪。
对，你看，有人有600支枪，就是说。按这样的数量的话，美国其实你要这样讲，它这个案发率其实是非常低，就说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说是很好。像这种事我们永远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案子下来，这几个枪手凶手有共同点，其实都是神经不正常。包括现在的这个最新发生的这个，我觉得他当然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可以从那个角度去考虑，他不是被洗脑了，他是这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之类的。你觉得这几个人哪一个精神有问都是精神有问题的，包括前几年那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那个韩裔那学生，也是后来发现他精神有问题。桑迪胡克小学那个凶手都是精神病人，不是说骂他们是精神病，是他们真的确实是有问题。还有这个电影院的这个人，所以是不是说，如果从法律上来讲说，这个精神病患者不可以拥有枪支？
法律上是不可以的。但是呢，那个你精神病就很多是事后知道他有精神病，因为这个精神病啊，如果除非你有精神病，就是你要
对
强迫进精神病的记录，你的个人记录上没有的。
所以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枪展，如果说背景调查一下，说他有这个看过精神病的这个记录，或者说
不行，
有对呀，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待会还要讨论其他的问题。不过最后又要来请教一下，再恭维一下博士。就刚才杨晨也提到说，这个并不是每个拥枪的人都很能够自由的来使用这个武器。我们看到这是 USA Today 的报道是说，在那这个海军的这个招聘中心里面呢，其实当场他的Commander 他是一个他的 personal firearm 他自己的枪的，他有拿枪出来反击。现场的另外一个被杀的一个 Marine 他自己也有配枪，他有拿出来反击那个枪手，没有杀到对方，但是自己却被杀了。所以是不是说，其实有在拥枪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责任，也不一定代表说你就一定能够保护到自己。
那当然，但是总比没有好点，就这么说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枪和没枪的这个区别，这个往往就在什么呢？不是说在城市地方，是在比较乡村，就说我一个人好，就是
住在家里
很远的房子，有人进来侵犯我，或者有时候有动物什么等等。而那个如果在一些犯罪率高的地区，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像佛罗里达，那么实际上他那个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我要看数字，更多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少数族裔，黑人啊，西班牙就是拉美裔啊，他们社区犯罪率高，他们拿枪，所以当地就是私人枪战打死的很多人呢，都是就是有被打死的那个受害者，也有一些是抢劫犯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这也是保护了他们，
也保护了他们。所以呢，保护就是说，你从常识上你就说你有呢，你肯定有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有枪支的家庭的误伤率也很高。就相对来说，
你经常也看到什么四岁的小女孩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妈妈之类的，是一切的悲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为何美国枪击案频传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龚小夏博士以及杨晨。稍后呢，我们将来讨论美国古巴恢复了邦交以及伊朗核协议的影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